各位同学，今天是我们法华玄义课堂的最后一堂。那整个法华玄义呢，在上一次已经算是上完了。今天是在法华玄义后面呢，有一篇呢《张安世录异同》的跋。那这一篇跋的部分呢，今天跟大家读念一下。在四千里面呢，他是觉得这个跋整篇可以分为两个部分，前面的部分是属于张安大师呢，对于种种的当时的译文啊，把它杂记下来了。那后半段呢，就是说他把他师父的东西呢节前身后，这是他的看法，认为分两段。那我的部分呢，还是觉得他应该是比较模仿第十二章的判教的章节啊，有五个章节。那出了大意之后，有举出当时种种的说法，并且有一个去取，也就是第四个，就是破了完了以后呢，四教各个所皮呢破完后，然后之后做一个结会的部分。所以我是把它编为一二三四五，而那个世迁是认为把一里面分为四，二的话另外读成一个。那这样的话篇幅的比例就是一非常的大，而二是非常的少。那我们分为一二三四五的话呢，第一个是系统比较类似第十二章的系统，第二个事情是它本身的篇幅各方面来讲，可能这不是主因啦，但是比较比例比较相同。那这个部分呢并没有太多的复杂点，所以今天应该时间会很快，只是跟大家做一个读念。好，请翻开《法华玄义析经》第587页，跋张安世录异同。记者，这个记就是说他记录下来的人，就是张安大师。我个人是，就是我自己录下当时种种的异说同说，跟智者大师相同相异的。下面分为五点，第一个是料简般若跟法华的同意，第二个是诸藏的离合，第三个是四教名义所依，第四个呢则就是破五十七阶的不同，第五个是二藏四教的会议。好，第一个呢是料简般若法华的同意。有人引释论会中品，举十大经，云经、大云经、法华经、般若最大。第一个又大明品云，诸于善法入般若中，为法华经亦是善法也。第二个第百卷提到，法华是秘密，般若非秘密，为不明二圣作佛故。第三个又云，般若法华是一明耳。问呢，此三云何通啊？这三个一个文里面有三个说法，云何去会通啊？那当时有一些人呢，就有提出一些说法。好，第一，他这个整个文刚才念那一段，就是说他举了三个文，第一个是大品里面提到第四行，就是据会中大明品呢，会中大明品的话好像看起来是般若赢过法华。第二个呢是百卷里面提到的是法华会胜于般若，所以两个刚好相反。第三个就是说如果是异名的话，那两个应该是齐等，或者说两个就不需要比啦。那这样子从一部论里面却有三个文义，那怎么去做一个会通？他主要是问这个。那第八行到第十行举种种的，就说有人会云，众圣呢，第一是以无性气无相，如众流呐喊；第二，若其化物则以无相为宗，如空种包。般若呢就谈到这两个圣名词，就是无心跟无相，故于十经中为最大。又般若名第一悉檀，是故最大。那从十的角度，全十两个角度的十的角度来说，九十品呢前六十品是在谈实惠，从全的角度来说，无尽品去是在谈方便。那从全十合起来的话，你可以看得到，就是不论是实惠还是全惠，这二惠是三世佛的法身父母，是故是最大善。那众经呢都在谈这个全十两个啊，所以说他们也都可以被摄入般若咯。那就意思他这个地方辩驳，他就是说如果你说全十因此立他为最大善的话呢，这个是这个全十众经皆在谈他呀，所以这是一个通方，并不足以说明般若是最胜。然后如果你说众经皆名此二，那 就是我们都看到诵经都有在谈全会实会，所以是不是他们也都可以被纳入般若里面啦？所以这两点就可以反驳掉他了，就是说般若为最大。那底下有一个问答哈，问诵经名尺二，一因般若摄诵经中。既然是诵，你前面是说诵经名尺二皆摄般若中，那是不是换过来说，就是诵经名尺二也都可以把它般若摄入诵经，而不需要纳入独会一个般若呢？是反另外角度来说。答呢，就是大品啊，最初是专名全时啊，全会实会，于今呢则不是这样，所以因此我们不摄入。所以你般若不摄入诵经，诵经也不摄入般若，两者呢各有描述全阐释的特点。古来称般若四得道经，故之大也。今为还是论语，就是专论大也。论就是那个大论，大论的话呢，大论的论里面的话语呢，都是主要是在谈大圣之意啊。何谓会通呢？会通者有共般若不共般若，不共般若最大，于今若名不共啊，其义正等啊。那他会通的话呢，有说法华是名二圣作佛是秘密，般若不名二圣作佛不非秘密，秘密则深，般若则浅啊。有人是这样子认为，波法华比较深。何者？般若名菩萨是佛因于义易解，故非秘密。二圣作佛于其教反于义难解，是故秘密。他们说的主要是义容易解还是不容易解来判定是不是秘密。那论于呢，如用药为药，其是易；用毒为药，其是难呐。然后他们是这样讲，难呢，可是他就反驳他，难呐，密显通大小啊，就是你是密还是显，事实上论大小圣都通的。世论第四云，显示教明罗汉断惑清净，菩萨不断惑不清净，故菩萨在后列。若秘密法明菩萨得六神通，断一切烦恼，超二圣上啊。所以可以知道呢，显示的显反而是浅，秘密反而是深。今般若法华皆明菩萨得无生忍，具六神通，属于并秘密，并深呢又并大。从他是说菩萨六神通是密嘛，可是又说菩萨说明说了他得无生忍，所以并秘密，并深并大。那就秘密更论来，密不密。好，那如果是般若不明二圣作佛的话呢，就缺只是缺这一条，所以说它不秘密咯。那这个是显密通大小，那于大的话呢，则大密小就显。所以呢，在大圣当中呢，会说菩萨断惑啊。那于密里面的话呢，就是直接一意直显了，哇。那第588页呢，也有四组问答。那在看这个之前，事先呢，对于我们刚才所念的，就是般若共不共般若的部分，他有稍微讲了一下，不多几十个字而已。我帮大家念一下：但与般若不中，有不共理，来则所引三文，理智无为何者？不共般若摄一切法，何妨法华亦入其中？法华开显，无非一切种智，此则出亦无为，虽同种智，般若不明二圣作佛。持着第二义无为呀、啊，般若呢只是种智，种智不过全时，妙法只是开权显实，况五佛五章文皆是种智，故知名义意义不殊，持着第三义无为。所以说般若里面有不共般若，这是不共般若呢跟摄一切法，法华也会互摄，但是法华开显的不过也就是一切种智啊，所以这一切种子跟不够功能所设的彼此并没有出入。再来是他提到那个第17行他会通的部分啊，提到说那个如用药为药，用其是易；用毒为药，其是难啊。这部分我们大家念一下好，四千里面的文。他一说其是难的话，用毒为药其是难，就是说别人呢想要来会意未周啊，因为什么？因为他不知止何为习，何教而生，故能具破，所以呢没办法 清楚的讲清楚，就说奇异正等啊，说他这边的云雨就说他们说的不清楚啊，所以我大概就是这样子列了一下。可是呢，蓝判法华胜般若，此则可以啊，你可以把法华判胜般若啦。你说前面要判颠倒过来很难，那你另外又说两者呢是齐等的话，又准像释论里面谈到的法华是秘密的话，那必须要知道所谓的密跟密是与同而异个别，如前言是稀密是显非密啊，法华是显露非秘密啊，这不是代表复隐的秘密。如前教呢有二圣发心，不令未发者知啊，所以说这属于复密。那如果忘般若说是秘密的话呢，这就不是指二圣发心啦。好、哦、因为如果你说这个忘般若为秘密，这是秘密当中的之秘，妙是属于妙的秘，般若中无法华为最胜。好、哦、那如果是像他人引譬喻说啊，用药为药易，用毒为药难的话呢，以前呢是以烦恼生死为毒，今以路生死不断烦恼，就像是用毒为药。这两者就是说你所指的毒是怎么用，一个是烦恼生死为毒，那今天我们入生死，但是并不是代表我们起生死烦恼，我们是入生死而不断烦恼，就像是用毒为药，这两个不同。一不知子和菩萨呢是有断还是不断啊，因为这里面要谈到烦恼咯。那如果是菩萨是佛音的话，那必须他会开始断烦恼，就是般若当中有三种菩萨，二教菩萨自果无人，用何菩萨为何佛音，而言易解非秘密。那如果像是破光载法云里面呢、啊、就已经说得很清楚了，他那个广高长和狭下短呐、啊，然后就是他提到这个区块。那另外就是方等般若里面提到的缘里面，当然有提到二圣作佛啦，所以那时候如果他提到二圣作佛的话，不就代表也是用毒为药啦，所以这个不显露对二圣来说的话则就是秘，因为他并没有开显出二圣会作佛啦，但是他有提到这个意思、哦、所以这个部分呢则就可以称之为密。这是他们的看那个四千对于张安大师的解。我先跟大家提一下，就是张安大师的文呢跟智者大师的文差异很大，法圣所记的和法圣所写的东西啊跟智者大师的东西一样，都比较平铺直述。那张安大师的东西只要是他自己的部分，你会觉得有点绕文，而且很没办法直接把它切开说这个是他的看法还是当时的说法。这个是张安大师他一贯下来很多文章都是有这样的一个特点，先跟大家提一下，所以你会觉得有点绕，那不是你的问题，有时候是张安大师他本身的文章的特色。那588页第二行问，般若未开权应是秘密，法华开权应是显示咯。答，若开权如所问，今取浅意为显示啊。那浅意的话不就是般若吗？那难道般若有显示第一意的深意吗？如果你是用开权来说是归为显示的话，那不就是像前面提的就是浅意的 哦。所以反而开浅意的是为显示咯。好，这样就刚好变颠倒了。问，第二，若未了者云何言大？他说如果你是未了的话，如果怎么可以称大呢？答，这是因为据全会实会为深大，而不是说把这个二圣作佛啊为未了，他并没有谈到二圣作佛为未了啊，所以他未了者就是并没有开权显实。所以呢既然未了没有开权显实，没有谈到二圣作佛叫做未了，那但是呢为什么又说它大？因为它有谈全十二会。好，那第六个问答，那既然你说它是深大了，那为什么不谈二圣是方便呢？令得作佛此一未了，云何大？那这个他怎么回答呢？ 他说非独自是啊，瑞士亦云，他说不是我自己这样说啊，瑞士也有提到般若造也，法华实也，论理论穷理尽啊，性名万行则实不如造，取大明真化结本无山则造不如实，是故叹声则般若之功重，美食则法华之用高啊。他说这当时呢不是只有这个旧说是这样说，还有一个瑞士他也是这样子说，造不如实，第八行那个造不如实就是以贤理为重啊。哦、第十行问，虽引瑞师如攀枯求利，不觉人户俱倒，是有我未了啊。答，今为不共般若，何时不明二圣作佛，与法华平等大会，更复何说也。他说你说不共般若啊，当时就提出了二圣作佛啦，有什么差别呢？他这就是以共不共点的论点啊，来破明点明的真解，就是说你既然有谈到他有不共了，又有谈到他是共了，所以他就是有带方便了，就跟法华是不一样的了。好，上面所列的呢587到588这个当时的是一些人在说般若跟法华的种种的旧说，好，种种的旧说。第二个是诸障离合，请看到588第十三行，二诸障离合，众经论名教非一落，摩得热且有二障，声闻障、菩萨障，又诸经有三障，就是声闻障、菩萨障、二如上和加杂障，这就是三者，声闻障、杂菩萨障跟杂障。那有人分十一部经是声闻障，方广部是菩萨障，合十二部是杂障。啊，又有四障，更开佛障、菩萨处胎经八障啊。这八障怎么开呢？就是有胎化障，一胎化障，二中阴障，三摩诃眼方等障，四戒律障，五十度障，六杂障，七金刚障，八佛障。那这八障呢要怎么去做一些开会，当时有怎么说法呢？现在第十四行到十九行是把当时有人把怎么分这些经论，好吧，怎么分。那二十行开始到二十八行是当时这些经藏了，他们分完后怎么做会通，彼藏云何会通，通二藏者其一通声闻，其二通菩萨藏，通三藏者呢初通声闻藏，次通杂，其一通菩萨藏。通三藏呢初通声闻藏，次通杂，杂的话就一般就会讲说这是通教别教啊，因为它带方便，所以说它是杂。那单独通菩萨藏的就是说原教啊，那通四藏的话就是一一相通啊，好，就是每一个下面都有藏通别缘啊，好，就这样。那如果通八藏的话，就是有声闻，然后杂、菩萨、佛，这就是属于藏教、通教、别教、原教都有的哈。那八藏降神以来，是教从转法轮以来，十劫皆有异啊。今以转法轮来八教通知，第一个若胎化藏，一胎化藏，二中阴藏。未为阿难说时，即是秘密教。第二个呢是为阿难说时，即是不定教。好，不定教的话，这就是声闻藏、五声闻藏。第三个是摩诃眼方等藏，也就是三，是顿教。第四个是戒律藏，去除五藏，就是一二三四五哈，即是见教中次第。戒律藏呢是四哈，发即是三藏教。那第五个十住藏即是方等教，第六个杂藏即是通教，第七个金刚藏即是别教，第八个佛藏即是原教。然佛意难测呢，一往相望，作此会通，就这样把它配上去，就是它的顿渐不定啊，然后配藏通别缘都配完。我刚才也跟大家把代号都念，你不清楚的话有 MP3 自己回头再听一次。那二十五行当中的正中间摩诃眼方等藏那个顿号拿掉就可以了。然后那个第26行即见教中次第句号改逗号，戒律藏中即三藏教句号。那不清楚，不清楚的话我再把代号再念一下哈。刚才18到19 1 2 3 4 5 6 7 8大家都可以标好了嘛，那我就念24行开始。八教通知， 一圈圈络一胎化脏，二中阴脏，就是上面89的胎化脏、中阴脏。一二哈，微微阿难说时即是秘密叫，秘密叫打方框。第二个圈圈，二圈圈，若为阿难说时即是不定叫。这时候呢，为阿难说，所以是五声文藏，自己写上去是五声文藏。第三个圈圈，摩诃眼方等藏就是三，上面是89的三，摩诃眼方等藏即是顿叫，顿叫圈圈，不定叫圈圈，咪咪叫圈圈的哈。第四个是戒律藏哈，去五藏，去哪五个？一二三四，去五藏哈。然后即是见教中的次第，然后逗号。那戒律藏的话呢，去了五藏是属于见教的次第，也就是所谓的三藏教。好，句号。第五个十住藏即是方等教，第六个杂藏即通教，第七个金刚藏即别教，第八个佛藏即是圆教。所以后面呢就是五六七八。OK， 那戒律去这个地方标好了哈。好，再来是589页，请看到三，是四教名义所一。问四教名义出何经？答：长阿含的行品里面有佛在圆明城北施舍婆春说四大教者。从佛文，从和合众多比丘文，从一比丘文四名四大教，月灯三昧经第六名四种修多罗为诸行呵责烦恼清净。然后这个是施世慧字，就是张安自己把它解释来对会三藏教啊，就是对会那个三藏教、通教、别教、圆教，来把它用上面这段文呢来把它会对。我们来看看他怎么会对。诸行是因缘生法及三藏教，呵责是体自过罪及通教，烦恼者不入聚还不得保住，若无烦恼者无智慧，则是别教。以清净者呢，则是举一境当名，任运有常我常等乐等，那就是圆教啊。哦，然后另外又说一一教具第十二行，又一一教呢是具四修多罗，诸行即极地，诸行果即是苦地，诸行对治，对治烦恼即是道地，诸行清净即是灭地，此三藏中具四修多罗。又呵责，刚才他把那个呵责对通教哈，又呵责诸行即极地，呵责诸有即是苦地，呵责烦恼对治即是道地，呵责清净即是灭地。这就是属于通教当中具四修多罗。那上面说烦恼是对第八、第九行，对烦恼是对别教。第十六行说又烦恼诸行是极地，烦恼中有呢是苦地，烦恼诸有就是诸种种的有是苦地，就是受报那个有无不受后有的有，然后二十五有果体的有。那烦恼行呢被呵责即是道地，烦恼清净呢即是灭地，这就属于别教中居士修多罗。第十八行呢是上面的清净是圆教，第十一行清净是圆教，这个地方十八行开始进入圆教，用涅槃及生死苦地清净，菩提及烦恼极地清净，烦恼及菩提道地清净，生死及涅槃灭地清净，此就是属于圆教中的四修多罗。二十一行，彼经复明四论四法四境界四门四段烦恼至四苦四集四道，皆与四教相应，具如彼应之。那世谦呢有尝试把它做一些介绍，我帮大家念一下关于刚才这个十二行到二十行，他把它藏通别圆配完以后，又配上了四种修多罗，诸行呵责烦恼清净哦。那四谦帮他配解释一下，他说：彼经月光童子菩萨问啊，佛为广说，乃至第六卷初啊，佛告月光童子，有四种言论不可思议，为诸行等事。下去诸文一一皆按不可思议，复有事相应法，为诸行等文鲁前列是门是语是音声是清净语是语言道是种命语是辩才是修多罗是多闻是种断无明智如是等，总有77颗的事法，列了77种事，一二三四的事。 一一皆允诸行及布施一等呐、那为什么他只挑出了这四种修多罗？这倒是第一个问题哦。然后我们继续往下看事前，如云一者呢，诸行法门不可思议；二者，诸呵责门不可思议；三者，烦恼门不可思议；四者，清净门不可思议；乃至诸行断无明智不可思议啊，一共列了77种。乃至清净断无明智不可思议，诸是皆恶，故与四教意义甚相应。如断无明智啊，四教各有当教无明，于皆准此一意义消逝啊。既然77个都有，都觉得跟他合，那为什么只挑修多罗？这倒是一个问题哦。好，再来呢，继续往下看哈。事实上，智者大师他在四教章或者在文句里面呢，都有提到为什么他用藏通别圆呢、从那个地方来看，或者是玄义的前面也都讲得很清楚。所以四教名义所依，并不需要再去从一些特别的里面去找那个叫做文来攀附它吧，因为智者大师自己就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好，再来是23行哦。589页23行，第一论第七地云：一念心具十波罗蜜四摄37品释迦。是释迦这里面的释迦，他解释说般若迦、第一迦是烦恼迦、苦清净迦。好，这是第一论释章里面在解释的。那张安大师的思是就是个别的解释说：曰苦地为出门修道品，令苦清净及三藏衣。再来是舍烦恼家的话，就代表即无相体达呢为舍，如舍是空，以空舍无相论修道品者，即是通教义。再来是别教，若般若家的话，是般若自照，诸法明了，恒沙法门皆悉通达，而修道品此即别义。再来是地家，地即是实相之理，即是原教曰实相而修道品。那四谛不是在三藏教也修了吗？曰苦谛就有啦，所以这个区域呢，一样是有点要配，硬是要去配，当然都可以配得上嘛。因为佛陀的教法都是在因缘上面嘛，持一法再发挥出去。但是为什么一定要这样配？这倒是另外一个可以想的哈。590页第3行，具如比说云云啊，那世谦对这一段他也有列了一下，我们跟大家念哈。就是地论师说的部分呢、他说地此地七啊，以12住摄一切位，是第七住菩萨，即当第七远行地，能依为住啊，所依为地。此论自以12住为能依，不以行前10住以为能依，向后10地啊，就实相以后的10地以为所依。于念念中具十波罗蜜，乃至四世啊。每一家在判位呢，都有它的本身这一部论的特点，所以把这一部论的特点，如果它的范畴是已经自己本身这个论就局限了，而今天后面解释这本论的人，这些家，所谓的家，那他却要去把他这一本论已经局限在某，比方说这本论在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里面，他只有讲到三四五，专门在剖析三四五。可是你却想要去把它配成一到十的时候，就会产生有一些部分啊，在含摄出去，好像你就把五去类比到十了，会觉得分量没那么够。你又把三去比到一的时候，然后把里面的三四的中间的间隔啊，又区分成几份，这样就会有些太过，有些不当。这倒是可以大家参考一下。好，那至于张安的解释的部分，事前有帮他又讲了两三句话，就是我们的589的25行那个张安大师的解释的部分，事前有提到一些今借世事来对世教，若借高位念念具法，以成初心具法之意啊，以证圆门出后不二，故得用也呀。所以一教皆具四家，他是讲的要科学，每一教事实上都有这四家，不是一定一家对一教啊。好，然后在590页第4行，第四点，四破57皆不同。 达摩育多罗释教偈意云：教者为佛披下之言，即为重机一印机化机都算的。那就说里面就对这句话就讲：言圣人布教各有归众，拦诸教叛教非一。意云：释迦一代不出顿见，见有七阶五十四共同传，无不言事。那就说还有另外一种用语：五十之言哪可得定啊？但双林以前是有余不了，涅槃之场以至为了。那就说第三个右言：佛一因报万众生大小病寿，何可以顿见往定呢？判无顿见啊。张安对这三种就说，他就讲了一下：经验之经论皆是传凿而啊，何者？人于佛教不出顿见，而时顿见尽啊，色教不尽。如是阿含经五部戒律，教为穷生，为得名顿。说何恩始终，终不与大次第为见。是故顿见不设，何得云佛教不出顿见啊？然不无顿，不得全破何者？凡论顿见啊，盖随所为。若就如来十大小病成，十无前后，但所为之人误解不同，自有顿受，或从见入，随所闻结集啊，而得言无顿啊，但不可定其时节，比其前生耳。这个部分呢，他提到一点，就是说这些人是依他所听闻的去做结集啊，所以不可以言无顿。而且为什么会依他所闻呢？因为他每个人误解不同，有些人会有顿受，有些人是属于见受，所以他们所闻的去结集。但是呢，这个结集印象中是不是依他们所闻的。当时大家有些人顿受，有些人见受，但是大家结集的时候有集在一起以后，推论出来佛到底他的用语是怎么情况是如何，而不是依我所听到的我说了就算。这是结集上面大家可以理解，在戒律上的结集是就是谈到的整个结集的情况，大家都比较了解，说我听到的你听到，大家都说出来后去推敲佛当时的整个用语，而不是以我所闻，而是应该以公众大家都知道的事实去记载下来。好，底下呢破五十哈，第一个破第一十，就说人言见教中有七阶五十，言佛出尘道为提为波利说五戒十善人天教门，然佛随众生疑问便说何得为举初始为二人说五戒呀、啊？又五戒经中二长者得不起法忍啊，三百人得信忍，二百人得须陀洹果。那普药经中呢，佛为二长者受记，号密城如来。那张安大师对上面这个说法呢，他提出来说，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你言出人为二人说人天教门呐、啊，因为他们是五戒十善，所谓人天教门。这大师在前面就破完了，他们也有理通无极呀、啊。所以不是只有人天教门，所以这个当然说这意何所凭呢？又二长者见佛闻法离佛而去啊，竟不向入院呐、啊？为什么没有到入院去呢？所以初说五戒时未化成炉啊，与谁皆斥而名为戒，并没有成戒，所以无法论其戒呢、啊。好，第二个是破第二十，就说人言第二十十二年中说三圣别教啊。张安大师不认为当时十二年中说三圣别教，若尔过十二年。有疑文师弟因缘六度岂可不说，当然还会说啊，所以不是只有十二年里面说三圣别教，若说的话是则三圣别教并不只有在十二年当中，如果不说的话就代表这一段是属于后面疑文，那佛岂可不化定无此理啊。今言未生闻说师弟乃至说六度不止在十二年，盖是一代当中随疑闻者就会为他们说，如是阿含经中的五部律为声闻说乃弃于圣灭即是其事、啊、所以上真一阿含经里面有提到释迦十二年中略说戒，后暇此起啊，乃至广字呢长阿含游行经啊，乃至涅槃何得言小圣息十二年中啊，所以说小圣三藏教的戒从佛四十几年的说法当中都有啊。 所以第三个是破第三十了哈，591页第六个，这个章安破的不错哈，第六行590页第六行，第三十个破第三十，就说呢，人言第三十，三十年中说空中般若的为魔失意啊。章安大师评说一合经文之这第三十是三十年呢、啊，它里面就都是二十几年时候说的，那你从几年算到几年，刚好是三十啊。因为般若是二十几年时候说的嘛，里面自己的文是这样子讲，那你二十几年说你往前推多少往后推多少，所以说它是三十，这倒是可以争议的，这点破不错。591第九行第四十破第四十，就说呢，言四十年后说法华一圣，法华经中弥勒言佛成道来时过四十余年，然不可言法华定在大体经后何故？大智论云：须菩提于法华中闻说举手低头接着作佛，是以经问退意啊。章安大师对这个就说，他评说如果是这样的话，你认为法华跟大体呢，是你用世论来反驳他了，他不是用般若经来驳。他说那这样的话，你如果是这样，那法华跟大体前后应该如何定呢？可是如果你依智大师的说法就很清楚了，般若三十几年说，法华四十余年说，然后呢之后在般若法华之后有一个淘汰的部分，又有用般若淘汰而后揭露涅槃，这是非常清楚的。第十四行破第五十，章安之评：然大品法华的涅槃三教浅深难可折也，那何者？涅槃佛性一名般若，一名一圣，一圣是法华之中，般若是大品所说，即是明性，复有何未了乎啊？大品中说第一义空与涅槃皆明空无异，皆云色空乃至大盘一空。若大品说涅槃非化，回魔说佛身离五非常，与涅槃明常说涅槃不空，有何异而自身分别？言回魔偏明明常，大品一向说空也，你为什么要这样分别呢？哦，这智者大师提到的，有些众生呢，他就是偏在某一方面去论断，来这个说他们的浅深啊，说他们的浅深，然后诸经所在谈的不失义的部分是没有差异的，智者大师判说他们有藏通别云，有浅有深，他并不是这样判，他是说你们在谈最深的部分，在谈成佛的境界是没有差异，可是你们待方便，你们所论破的所要谈的点有拉到哪些范畴，因此有所谓的对仗说通别缘，待通向别缘，有这一些种种的差别。22行，人以阿难等诸声闻的大品会复经法华会终至涅槃会，故知大品法华涅槃亦有浅深，亦不因而吗？何者？如阿难迦摄经法华会未闻说常涅槃会中二人不在，就是阿难跟迦摄不在了，何有得解常解？何有得有常解流通到涅槃呢？复次舍利佛在佛涅槃前七日就灭度了。大目连呢为执障外道所打，亦在佛前呢，佛涅槃前就已经涅槃了。皆不在双灵之会啊，岂可不得常解乎啊？即知法华中呢，他们就已经误入常了，解就误入常了，误入常境不假更闻，不需要再更去造涅槃会听闻了。592页第二行，又舍利佛等诸声闻，皆是如来影响如法华经说，至重要小法位于大智，是故诸菩萨作声闻缘觉。涅槃欲云：我法最长子是名大迦摄，阿难多闻是能断一切疑，自然能解了是常与无常，故知影响之人在大者大，在小者小，何可救其人以定皆浅？那所以这当中呢，说你由这里面的听闻者来定这个经的浅深，你何不直接依这经文所开显的意来定浅深呢？就是因人废法的部分，故知。然后再往下第六行，又若从法华后入涅槃者，法华经中以此名呢，王公非始久来成道，何由涅槃中方引道术，使成直实为宜啊？故知为一段众生最后闻常者啊， 所以它有以涅槃经啊，就是涅槃经讲闻法华者不假闻涅槃，就不需要再来听涅槃了。又涅槃呢经呢有大利益，如法华中八千声闻得受记别成大果实，若以法华得记这涅槃之意啊，即是理同教无深浅名义，就是前面讲的无畏并没有所谓的浓淡的部分，不取其浓淡之意。又法华优波提舍中明法华经理缘教集无所缺少，龙树于大智论中叹法华最为甚深，何故于今皆复阿难呢？为法华但复菩萨，是自法华究竟满足，弗须自一样。复应当知诸大圣经子规不殊，但随以为意耳。如华严无量义法华皆三昧名，般若是大智慧，为摩说不思议解脱是解脱，大涅槃是究竟灭，闻诸问菩提是满足道，悉是佛法，法无优劣。记得哈，法无优劣，云中迷果皆是佛果，佛果无优劣高下。但是谈因的部分，你要看它摄的范围多广哈。法无优劣，明因呢皆是地形呢，明理皆是法性，所为皆是菩萨，子规不当有异啊，人何为其强作优劣啊？若弹弓云，双树以前子法华经习不了，岂非吾往也？人情既耳，经论于何啊？这就是人情在上面做一些文章啊。最后一个第五点，请看到592页第60行，无三二藏四教会议。摩德热切说十二部经为方广部是菩萨藏，十一部是声闻藏。好，再来是第22行，又佛为声闻菩萨说出苦道，诸集经者以为菩萨所说菩萨藏，以为声闻所说为声闻藏，为他们说什么就说是指什么藏。那龙树于大智度论中亦云，大迦摄与阿难在香山撰集三藏为声闻藏，文殊与阿难及摩诃眼睛为菩萨藏。那涅槃亦云，十二部经为二圣所持，方等部为菩萨所持，是以一按经论略为二种，叫做声闻藏跟菩萨藏。那593页，那既然藏有两类，那必定要你要立他，要对照教化众生的话，教必对人。那人的话呢，人别割二，然教必对人，人别割二。第一，声闻藏中必有决定声闻及退菩提心的声闻，就是原来就是声闻，一路都是声闻，一种是从菩萨退下来的哈，就退发心的。那二是声闻藏中有顿悟大事，也有一些是见怒的菩萨。那声闻藏中里面它分为有决定声闻跟对菩提心声闻，底下就分别做解释，第4行到第10行。声闻藏中一之一就是决定声闻，九习别异善根，小心狭劣，成就小心一向要小，佛为说小毕竟作证不能取大。一之二退菩提心普声闻，言退菩提心声闻，世人常于仙佛及诸菩萨所呢发菩提心，但今生历史忘失本念，遂生小心自愿于小，佛为说小终令取大，然决定声闻一向住小，退菩提心声闻能后能去大，虽有去有住而受小时一啊，故对此二人为说所说的呢为声闻藏。决定声闻呢一向住小，这个在法华里面有提到，就是他最后佛还会在他方世界去把它做一个立即去入佛道。好，再来11行到15行是前面提到的菩萨藏，里面有两类，一类是顿悟大士，一类是见怒菩萨，底下也在11、15行做介绍。二之一就是顿悟大士，有能顿悟者，如华严等经所谓普众生不由小来，亦往入大，故名为顿。二之二是见怒菩萨，从见怒者即向退菩提心声闻，后能入大，大从小来，故称为见。虽有顿见不同，然受处大处一，故对此二人所说为菩萨藏。好，那然此呢声闻藏菩萨藏二藏呢，谁所谓谁所说，声闻藏中有菩萨为影响，然非所谓，有菩萨也受声闻藏影响，但不是我的主要目标，是然非所谓。 不可从菩萨名作大圣经啊，不可以因为有菩萨受影响，所以就从被影响的人来说它是大圣经，因为它不是我的目标族群。好，那在第二个声闻藏中也有声闻人，菩萨藏中亦有声闻人，难正所为宗，非正所为宗啊，不说为声闻法，故不可名为小圣法。这就是属于你人定法各自不同，是以要而设之，略为二也。那底下有一组问答，问那佛为三圣能说三种教啊，何故判藏唯有其二？答：佛为求三圣能说三圣法，然闻因缘者即是声闻，辟支佛出无佛事啊，但现神通莫无所说，故结经集者的，就是结集经者即为二藏，一经判教缺字云耳啊，所以就没有辟支佛藏。二十四行，今知是教与达摩二藏会通于何？好，会通于何？彼自云要而设之，略为二种。今开分之，判为是教，声闻藏及三藏教，菩萨藏及通教、别教、圆教也。为决定声闻说三藏教，为退大声闻说通教，为见悟菩萨说别教，为顿悟菩萨说圆教啊。非为名著一龙而以玄和筋骨福气呀、啊，亦无二焉。为文略而易广，教而必诸啊。若身隐习死先呢、啊？须多作论议啊，如捕猎穿泽，劳竭全体呀、啊，岂余猎好者好博也啊？不得已而博尔啊。最后594页有一段结语，六结语，诗云：我以五章略但玄义啊，非能生文外之妙，特是出述所怀啊，常恨言不能畅意，况复既能尽言呢、啊、虽然若能寻其意，自通十妙，言别体期啊，寻五勾所相成啊，婉婉如秀，引经应定啊，句句环合，非直包诸名教，该乎半满而已呀、啊。又即是城关凿凡夫之前途啊，见圣法之水泥，圆通之教，圆通之道，于是通矣。狼骗狼之狼，于自明矣、啊。此辈于前，今更小闻于后矣。就是说他自己对于为什么会写这一篇呢？并不是要再把玄义里面的文外之妙再去申述出来，只是出述，把他自己的想法稍微写一下而已，出述所怀啦。好，出述所怀，好啦。那第五行后面那个凿凡夫之前途，就是乾坤，乾天干地乾嘛。好，所以地上是乾土，然后水泥 ，OK， 天干地乾的故事，所以他把就是配合那个。当时呢的一些说法，那595页就是我这篇玄义法华玄义师期间啊做完的时候有一些想法，所以把它做了一篇后记。那这个西天法华玄义西经算是不可里面天台三大部编的最粗糙的，我会在往后呢电子书就是放在网络上给大家自由下载，上面把所有的错误啊给它用注记下。好，那把它后记念一下，这是已经七八年前的事了哈。编辑《法华玄义西经》，这是完稿是七八年，那从开始做那是已经十五六年前的事了哈。那总算在开始读它到现在十五六年，总算把它讲完了哈。编辑《法华玄义西经》是件考验耐烦能力的工作。段落标都用了两年半，分章标题的确认历时一年有余，最后两个月的整理编排，这些工作时间已经删除了所有中断的时辰。若是从起点算到终点，松果经过了六年的时间才将法华玄义西经完成，对我而言也是如释重负啊。法华玄义的来回论理读得轻松是完稿后的心得与成就感，编辑过程都要将层层叠叠的关系厘清，只好把书本影印一段一段的剪下，分层分科的贴妥，再三读研读，总算看出端倪，才能够继续编辑工作。 天台西经已经有了法华文具西经、摩诃止观西经，今天再把法华玄义西经再正式的加入，天台三大部的标注也告一段落。对我而言，这套书算是阅读原点最便捷的教材，相信所有研究天台学的人也会有此认同。本书的面释若有些许如法之处，愿供养十方三世诸佛菩萨，也回向所有的护持者，愿我与法界众生毕竟清净安乐。这是2008年底所写的一个后记。那往前推，就像刚才跟大家提的，当中事实上有六七年的时间了，所以从2001年的时候就开始在做这段事情了。那到现在今年2015年的年底了，总算把法华玄义西经呢也算是跟大家做一个很粗糙的介绍结束了。希望以后呢能够为大家再把电子档放上去，也有一个读念档，让我们整个网络的弘法更为完整。那个整个法华玄义的课程第一次的算是到此圆满，然后祝福大家解经并进，福慧双修。